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杨天成。能够在新年的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，这是主的恩典。特别是在兔年，我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恩典，享受主的同在。我也祝愿每一位能够在兔年像兔一样的顺良，顺服在主的里面，像兔一样的敏锐，敏锐神的旨意和计划，也像兔一样的乖巧，有主的智慧和聪明面对每一天，也像兔一样的灵活，有主的恩典快跑的来跟随他，侍奉他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复兴的祝福。我们在人生的当中，特别是在侍奉的当中，我们希望主的恩典能够临到我们，更是能够得到主的复兴，跟主一同来去走前面的道路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来分享诗篇当中的一首诗歌，就是诗篇的85篇，诗篇的85篇1到13节。那我跟大家来读这个和修版的经文，那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。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，你收回所发的愤怒，撤销你猛烈的怒气。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向我们所发的愤怒止息。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？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？你不再将我们救活，使你的百姓因你欢喜吗？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允赐平安给他的百姓，就是他的圣民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向愚昧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是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通，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和华必赐福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使他的脚踪有可走之路。13节的经文可以分3个段落，1到3节、4到7节、8到13节，就分为3个段落。所以我从3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第一段，回想与重建神施恩和赦罪的恩典。第二段，4到7节，恳求与仰望，祈求神赐恩再次复兴。最后，聆听和遵行，经历并行出神的荣耀。首先我们看第一段1到3节，回想与重建神施恩和赦罪的恩典。1到3节经文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，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，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，我们从复兴从哪里开始呢？就是从回想跟重建开始。这段经文是回顾过去神的作为。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诗篇85篇，作者是可拉的后裔，所以诗篇当中有12篇是可拉后裔所写的诗。可拉是利未的子孙，歌侠的孙子。在民数记曾经记载，可拉与大丹、亚比兰、安和250个首领一起呢诋毁摩西和亚伦，那以至于神呢愤怒，要对可拉和他的全家呢遭受严重的审判。 但是呢，我们看到在民数记26:11记载了可拉的众子并没有完全的灭亡，说明神怜悯了可拉的后裔。这首诗呢，可以说是一首集体的哀歌。在主前538回归故土到圣殿重建期间所写的这个民族的哀歌，也可以说是一个祈求复兴、渴望复兴的诗。所以在1-3他们回顾过去的经历的时候，他们无形当中对神有个感恩，同时呢，也在神面前有一个仰望、回顾跟赦罪的这样的一个祈求。所以第一节的这里说，耶和华，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，救回被掳的雅各，这是一个完成式，也就是说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后面你赦免了、遮盖了、收转了，这些表示什么呢？都是过去式的，已经过去发生过的了。神在那个时代，他们已经经历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，他们有罪得罪了上帝，但是呢，神怜悯施恩，已经赦免他们，不再让他们在罪中来去生活。不只是可拉，其实以色列整个的民族，他们都犯罪远离神，无论是在旷野，在施诗时代，还是后来，你看到他们都不断的因罪而在神面前犯罪，然后远离神，神甚至把他们掠到外邦，他们在外邦也受尽了各样的凌辱，但是神施恩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。可拉后裔他们经历了整个的被掳回归的过程，那个时候神已经应许给他们回来，而且给地也施恩，不单单让他们人回到自己的地方，也应许说这个地也要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你看到神要拯救他的百姓，也拯救整个的地土。2-3我们看到好像百姓呢，他们在这个过去的时间里面的经历，但是神赦免了他们的罪，收回了怒气，所以当他们在回想的时候，看到神施恩，当年在旷野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远离神，但是你看到神的公义跟审判临到他们，同时也看到神的怜悯跟慈爱。民数记第11记载神在旷野降下玛纳，因为他们在旷野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们祈求神，神就从天上降下这个圆嘟嘟的这个可以吃的这个玛纳，但是他们日久天长以后，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整天吃这个已经烦了。他们埋怨神说，你看我在埃及的时候有鱼、有菜、有水果、有大蒜，但现在什么都没有，除了这个无味的玛纳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吃，以至于遭到了神的愤怒。摩西在神面前祈求，他说，这是你的百姓，你把他们带出来了，那你要来负责，你要来看顾他们。神就施怜悯，不单单是赐恩给摩西，也赐恩给他的百姓。所以呢，神就从这个远处刮来一阵风，把那个鹌鹑刮过来，让他们吃得饱足，而且不断的就是个鹌鹑。之后神就发烈怒，然后惩罚了那些向摩西跟神来讲话责怪神的这些人。另外在出埃及记32，他们在神面前集体的犯罪，他们用自己的金银首饰来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，他们效法外邦人来去敬拜那个所造的东西，以至于神发烈怒。之后摩西呢，来向神恳求，求神怜悯他的子民，同样的神回心转意恩待他们。所以你看到神一方面是公义的、圣洁的，同时呢也是施恩施怜悯的、守约施慈爱的。所以1-3你看到这些词是什么？施恩、救回、赦免、遮盖、 收转，这些词表明什么？这些词就表明神对一切的罪，一切所犯的消除了，丢掉了，不再纪念了。当我们犯罪远离神，神的确他是公义的，要惩罚我们，要审判我们，但是同时神是施恩的，只要我们仰望他，认罪悔改，神就完全的消除，丢掉，不再纪念。所以你从这个短短的三节经文里面看到，神是主动者，他主动的施恩，主动的赦罪，主动的回转，把恩典临到他的子民当中。有个你的地，当然是神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也许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应许地被玷污了，又或者是百姓被掳到巴比伦，土地荒废了。可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神施恩给他的百姓，同时也恩待这地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神让这个地有出产，甚至有丰富的神的供应，这完全是神的恩惠。不单单是把他们带回到故土，赦免了他们的罪，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。第三节更说，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。神收回了他的怒气，反而赐下祝福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两个方面，我们可以去从当中所看到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创造的恩典。神在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神创造了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生活的整个的这个环境，然后赐恩给我们人有智慧聪明，还有灵气跟上帝来互动，这个都是创造的恩典。从无到有，从空虚混沌到有序，从没有生命转到美好的一切。其实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照样可以经历神创造的大能。也许你说啊，今天的我们的环境好像很乱呐，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也没有什么平和呀，好像我们每一天遭受很多很多的问题呀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在主的里面，他有创造的恩典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，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向神来祈求，神帮助我们，有病的时候，上帝医治我们，这个都是什么？恢复创造的大能。第二个就是救赎的恩典。神是公义的，也是慈爱怜悯的。神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？那我们的罪在哪里呢？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了完全的救赎。我们的确在神面前犯罪，远离神，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。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满足了神的公义，神的圣洁，同时也满足了神的慈爱跟怜悯。所以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就是完全的救恩，完全的恩典。所以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这个十字架的恩典就临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救赎的恩典，这就是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，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都可以去经历。今天我们人生或者生活呢，可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可能我们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，但是不要忘了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他愿意赐恩，只要我们来仰望他。也许你说，我现在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很多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可以学习像他们诗人一样，可拉的后裔，当他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，回想过去神如何的施恩，神如何的帮助，神如何的带领，你就会看到原来神不断的施恩，不断的赐恩给我们。第二个，四到七节，恳求与仰望，祈求神赐恩再次复兴。恳求与仰望，祈求神赐恩再次复兴。诗篇 85篇4到7节，这里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的仰望、依靠、祷告。可拉的后裔，他们在圣殿里侍奉，可以说每一天24小时不断的轮班在那里服侍。他们一方面是一个侍奉者，同时也是守望者，他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为他的百姓敬拜、感恩、赞美，来认罪、来祷告。这就是可拉后裔的经历。诗人在祷告当中，他们感觉到好像人已经归回了，他们过去是被掳，现在已经回到神所预备的地方，神给他们恩典的地方，但是人的内心并没有完全的归向神。从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，我们看到百姓回归了以后仍然犯罪，贫穷的弟兄被富裕的人、有地位、有权势的人欺压，还有有些的弟兄他们被卖、被收高利贷，甚至有跟外邦的人来通婚。所以你看到从上到下都不断的在犯罪，所以这些罪临到在神的面前，以至于神的愤怒会临到。所以作为守望者，可拉的后裔，他们在神面前来祷告、来仰望，求神施恩怜悯。所以四到七节，他们在回想过去的经历的时候，他们也看到现在目前的光景那样的凄惨的时候，求神止息愤怒，求神施恩帮助。所以你看到四到七节里面，求神来回转，求神来救我们，不断的来呼求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你看他们是多么迫切的来祷告。当中的回转，有的翻译是恢复，将我们救活，这个救活有的翻译是复兴，或者是恢复原来的景况。所以你看他们祷告的时候祷告什么？求神来恢复以前的光景，来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复兴。所以在神面前的祷告，面对这样的光景的时候，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来呼求神来复兴他们。所以呼求神回转，让他的百姓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恢复内在的敬虔。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当中，诗人明白神是一位施恩的神，但是也是公义的审判的神，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仰望。当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回转悔改。当我们远离神，神愿意施恩，关键我们有一个回应，这个回应就是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悔改，从过去错误的道路当中、软弱的当中回到神的面前，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。有一位弟兄他犯罪，当他犯罪以后呢，他不敢去面对神，也不敢去面对自己，更是不敢去面对教会，他所以他躲在那里，不敢去跟神来祷告，不敢去教会来敬拜，甚至不敢服侍。后来传道人知道以后就帮助他，跟他一起有固定的一起的聚会，一起的祷告，一起的读经，然后常常用神的话鼓励他、帮助他、建立他，让他认识到神的本性。我们人会犯罪、会软弱、会远离他，但是神是施恩的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复兴。所以后来就有三位弟兄一起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，固定的来帮助这位弟兄，让他定期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交通。后来他信心恢复了，在神面前愿意热切的来敬拜侍奉神。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不要忘了神是愿意让我们回到他面前的，愿意复兴我们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定睛在神的面前，仰望神，我们就可以去经历从神而来的复兴、更新和喜乐。所以专注在神的本性上。所以你看到第七节里面讲到神的本性、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救恩， 我们仰望他的时候就可以去经历。我们看第三个方面，八到十三节，聆听和遵行，经历并行出神的荣耀。聆听和遵行，经历并行出神的荣耀。你看到八到九节，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后面讲到什么？神的应许。你看到复兴不单单是祷告、回想、专注、仰望，也要聆听和遵行。祷告不只是嘴上讲，更是我们需要有个耳朵，聆听的耳朵，聆听神的话。因为神的心意、神的应许，我们要去明白。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神的应许，当中有平安的应许。这个平安的应许是以色列民他们一直去追求的，但是你看到现在很多以色列民没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诗人在那个时候，他想到曾在西乃山上神应许给他的百姓说，将那个平安赐给他的百姓。这个平安是什么？真正在基督耶稣里，上帝里面的享受主的同在。这个平安是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，因为他舍去了他的生命，用他的生命来立的新约，借着他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你看他后面，诗人将我们带回到这个盟约的当中，百姓从那个约的当中看到神的一个应许，看到神的祝福。所以你看十到十三节讲到什么？很多神的恩典、神的应许、神的本性、救恩、荣耀、慈爱、信实、公义、平安，你看这些呢都是神愿意赐恩给我们的。所以你看到九到十二节，他用拟人化的方式来描写，好像一个描写一个人一样，公义临近，救恩不迟延，好像救恩离我们很近，很快就可以临到我们，荣耀住在地上，他好像人一样住在地上，慈爱跟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跟平安彼此相近。哎，你看呢，这个本来是相对的，慈爱跟诚实是相对的，公义跟平安也是相对的，但是呢在这个是相遇相亲。所以在主的里面可以成就一切的事，你看为不可能成就的，在上帝的里面可以成就。所以这些住在地上或者临近这些词呢，就表示好像是一个末世的意义，你看都是将来的事情，公义跟平安、慈爱跟诚实好像是离着很远的，但是这些上帝的本性、上帝的应许不单单是将来，现在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的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。回转以后蒙福的人，在心灵和物质上都可以享受神丰富的祝福，神赐恩给我们，不单单祝福我们人，也祝福我们周围所有的环境。你看到这些好处，好处这两个字不单单是说我得到物质上的好处，更是灵里面的好处，而且也可以恢复正常的社会的秩序，人跟人之间的和谐，土地也蒙了赐福。这些你觉得哦，好像很远呢，其实当我们在主的里面享受主恩典的时候，人跟人的关系都可以改变的，我们跟人跟物质的环境也可以改变的。第十三节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神要施恩公义在地上，借着他的百姓来行出神的诫命、神的真理，活出神的公义的生活。你觉得难吗？可能你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够活出这个公义的生活，怎么能够行出这个神的命令来呢？怎么能够去彰显神的公义呢？其实当我们愿意顺服神、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行出上帝要我们行的，关键是有没有顺服。所有这些从神而来的祝福都是从第八节，我要听神 耶和华所说的话开始的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。当我们回转以后，不单是说我们要来归向神回转，更是我们要有一个复兴。复兴是从哪里开始？听神的话。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发现神的赐福就临到我们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善，跟人的关系改善，我们跟地的关系也和谐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这个听话就是遵行的意思。我们常常这个妈妈说，哎，你回去到学校你要听老师的话。什么叫听话？听话不知道，脑子要明白，更是要什么行出来，遵行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听话。复兴的转机是在于我们顺从神，敬畏神，然后归向他，更是我们是什么遵行。所以刚才所讲的救恩、荣耀、慈爱、信实、公义、平安，这些都是神的荣耀，神的本性。当我们去顺从神、听神的话的时候，遵行神旨意的时候，就可以经历认识神的本性，而且可以行出他的美善，成为神的见证和荣耀。最后呢，我们做一个总结。我们从这个短短的13节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个人的层面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得救了，成为基督徒了，但是我们仍然会软弱，甚至犯罪。但是神是施恩赐怜悯的，不要忘了，神是公义的、圣洁的，但是同时又是慈爱跟怜悯的。当我们愿意来向神祷告、仰望，神就施恩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回转。再加上我们自己愿意能够回转、悔改、归向神，神就在我们里面动工。所以我们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经历他的复兴，经历他的祝福，可以让我们在一生的当中来经历这个成圣的过程。不容易，但是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人。第二，就是集体的层面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不单单我们是个人，更是我们是个集体，是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。祭司是干什么？为百姓、为世界、为世人来祷告。所以不要忘了，我们要为这个世界、为我们的生活的环境、为我们的亲朋好友来祷告，因为很多人还不认识他，他们需要神的恩典，需要神的救恩。我们要多多来祷告，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一同来经历主的恩典。所以我在新年的当中，不单单是说为我们自己祈求赐福，我们来经历那个复兴，更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主的里面成为主的见证和荣耀，让世人都能够经历神完全的祝福。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每一位在新的一年都经历主的恩典。我们下回再见。
你当坚立在神面前的梦，喜悦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。